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另外，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丽娜和菲比将和您共同探讨交流今天的内容，依赖共生，一种可能会致命的问题。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依赖共生，一种可能会致命的问题。梅洛迪·贝蒂分享说，尽管我已经写了四本以依赖共生为主题的书，但直到2003年，我才真正理解了依赖共生的重要性。我并不知道自己还会关注这一主题多久，没有人知道。有些问题我想要整理，有些新观点我刚刚学到，有些人对我早期作品的误解我需要澄清。除非把这些内容都写过了，否则我不会放弃依赖共生这一主题。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过的一个治疗项目的共同创办人曾经宣扬，世事无意外。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曾经以为他疯了，当然有意外。后来我才明白，他真正的意思是，每件事的发生都自有其原因。2002年的一场图书签售会上，一位男士凑近我问道：“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记得了。”
他解释道，我们曾经坐同一辆公交车去上学。他还和高中有联系，问我是否乐意为学生们做一场演讲。自从我的儿子沙恩1991年遇到滑雪事故不幸去世以后，我几乎终止了一切公开演讲，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就再也没回过那所学校了。我假装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我戒瘾之前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现在，这个我根本不记得的男人，却想让我回到过去，重温那一段我不想承认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这绝不可能。然而，有什么东西拉了我一把。这件事并不是意外发生的，它是我的朝圣之旅的一部分。很多人会把自己想要记住的瞬间拍下来，在成瘾之前，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瞬间。从4岁第一次被骚扰到24岁，对于这段时期的所有照片，我要么直接销毁，要么 眼不见为净。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我有意毁掉了所有的照片，那是我自我憎恨的顶峰。之所以用憎恨来形容我对自己的感受，只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强烈的词了。从3岁起，妈妈就告诉我，我的出生是个意外，是她的负担。我很难过，她被迫和我绑在了一起。我把自己的生命分成了两个部分，戒瘾前和戒瘾后。我想把戒瘾前的部分彻底忘记，但现在我回来了。我走上高中的领奖台，那天很多曾经教过我的老师都过来跟我打招呼，他们的好意打动了我。在童年时代，我被对自己的恨意蒙蔽了双眼。还有多少爱是我未曾发现、未曾感受到的呢？也许是我自己没能尽到责任，关怀自己、爱自己。学校的课程强调创造力与灵性的结合，这令我很受触动。当年我满怀愤恨，以至于错过了这种丰富的体验。现在我很后悔。高三那年，我去了离家较近的公立学校，当时我离毕业只差2个学分了。我在后来那所学校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但我仍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是个健康的人，是不是就能够从教育中收获更多，取得更多的成就，而不是不断麻醉自己呢？这次回到学校准备演讲前，校长把我介绍给听众，然后表示了自己的惊讶。他说，我找到了2张你的老照片。利用投影仪，他把那2张照片打到了我身后的墙上。我转过身观看，勉强保持镇定。那个我曾痛恨万分的女孩，那个被我抛诸脑后的女孩，就在那里，比真人还大。我没想到她的痕迹依然留存于世。学生们都笑了。一个女生说，你跟过去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我望着墙上那个戴着角质框眼镜的丑小鸭，从自己的眼中看到了太多痛苦和黑暗。看到过去的自己让我喘不过气来，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解开了。幸好我已经做过很多次演讲，可以假装一切正常。我转回身面对学生们，讲了个笑话把他们逗笑，然后开始了一次发自内心的演讲。我说，有些人患了这种病，但做一个这样的人也没关系，到最后一切终会解决。我说，我们很幸运，现在的学生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那是我在这里读书时根本得不到的。我说，不要因为患上这种病无法戒酒，或者曾经被伤害过而感到羞耻。寻求帮助需要勇气。我说，我们痛恨自己做的那些事，但这也可以成为我们帮助他人恢复健康的礼物，这就是爱的真正含义。演讲结束后，一些学生对我表示了感谢，还有一些学生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只要有一个学生能因为这次演讲而不再像我当年那样痛恨自己，这次演讲也就无愧于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了。有些人相信生命是不断轮回的，还有一些人相信如果跑得够快，我们就能遇见自己。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在跑，现在终于跑出了一个完整的圆，最终遇见了自己。这也是一段刚刚启程的朝圣之旅的一部分。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应对过去和当下的感受，我知道感受有多么重要。有时候只要释放一种情绪，就可以带来瞬间的改变，让我们重获平衡。我的儿子沙恩离世后，我们又服用抗抑郁药，并不是说服药不对，只是我希望能感受自己的悲痛。我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的情绪都清理干净了，直到我走出那所高中的那天，我才意识到根本就没有。那一天当我看到自己的照片时，感觉有什么东西被解封了，释放出一些十分浓郁、黑暗、沉重的东西。一开始它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甚至连哭也哭不出来，后来泪水涌了出来，但并没有带来安慰，我陷入了抑郁之中，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只锚拖着直沉海底，我溺水了，无法挣脱，无法游泳，也浮不起来。我并不明白这种感受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它和什么有关。它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我刚开始感觉好一点儿，它又把我拖入谷底。我大口喘着气，这种感受无法和沙恩之死带来的悲痛相提并论。但是在从事了30年的情绪工作中，我从未体验过如此沉重和令人困惑的感受。这种感受持续了好几个月。一个平时服用抗抑郁药的朋友建议我也吃点药，我拒绝了。这不仅仅是抑郁的问题。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我在童年和青春期时的感受，这就是我从12岁起就不得不靠药物对抗的情绪，是我一直逃避、想要一刀两断抛在身后的那部分感受。我当年没有自杀，简直是个奇迹。当年的我根本不可能应付得了这些情绪。那时没有人提供针对这类问题的帮助，什么理解、治疗，想都不要想。现在我已经掌握了那么多种技术，还是不一定能扛得住这些情绪。就在那时，我明白了依赖共生的重要性。尽管酗酒和吸毒会带来毁灭性的成瘾，属于主要问题，但是酒精和毒品也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我的性命。我是在通过服药治疗我自己，只不过那些药不足以让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不见。成瘾行为是一种挣扎求存的行为，但同时它们本身也成了疾病。这不是找借口，也不是自我辩护，只是一种解释。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有原因，某些孩子会沾染酒精和毒品也是有理可循的，他们是在用药物治疗情绪。问题在于用药本身也可能是致命的。无论称呼如何，依赖共生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刺激问题，而是一种危险甚至可能致命的主要问题，往往早在化学依赖产生之前就存在了。依赖共生和化学依赖同样致命，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问题，和酗酒一样狡猾阴险，令人迷惑。 如果对药物上了瘾，我们会很清楚自己陷入了困境。但是如果患上了依赖共生，我们的眼里只能看到别人，而且和他们相比，我们自己好得很。梅洛迪·贝蒂接着说，回归高中母校还带来了另一重收获，我原谅了自己曾经是个酒鬼和瘾君子，放过了自己。我不必再假装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我终于明白了这部分有多么重要。我童年的成瘾经历是有价值的，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那些被我们视为错误的部分。一些可以代替依赖共生行为的选择，如放手，不去掌控，划定边界，已经进入治疗圈以外的文化并成为主流，对新思想保持开放态度，同时不放弃基本的实践，也是一种关爱自我的表现。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依赖共生，一种可能会致命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但如果患上了依赖共生，我们的眼里只能看到别人，而且和他们相比，我们自己好得很。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觉得患上了依赖共生的这个人呢，他往往对于他所爱的也好他所拥有的这个人也好啊，他是有一份什么呀，就是既有一份觉得无可替代的责任，然后呢又有一种就是这种依赖他的这种感觉，就是他要从跟这个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当中呢，也是支撑他在世界上活下去呀，或者是一种给他一种带来一种力量。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患上依赖共生的人呢，他就会把他的期望就会投射到这个他所依赖共生的这个对象比如说就是好像一个妻子呢，他就会把很多的期望投射到这个丈夫的身上希望就是丈夫能满足他很多他的需求不管是物质的呀还是这个情感上的呀等等的如果是这个丈夫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让他失望了，那他就会感觉说好像我你看我都做的怎样怎样好了，那你看你都没有做到就是跟我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啊也好或者是一些妻子觉得丈夫应该做的呀也好，就很容易看到没有满足他的期待的这一部分，所以呢他就觉得自己会比这个对方呢更好达到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个例子吧，我觉得就是针对他这句话我就想到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依赖共生的这个里面呢，这个患者呢他要如何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呢，那我想啊，当这个患了依赖共生的人呢，他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依赖共生的这个阶段这个里面突然哪一天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想他也就从这个依赖共生的这个畸形的关系里他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就是踏上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就是他的一种界限的里面可以说是一脚已经踏进了正确的界限里，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他能够也是用一个就是圣经说合乎中道的这样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来看待别人，就不把自己看得过高啊，也不把自己看得过低。同样看别人呢，我们就更加的，就是更加的客观了哈。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是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那他也就能正确的处理很多的关系。他所照顾的人呐，他所爱的人呐，因为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这样软弱的人，这样的就是别人依赖他也依赖不了，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能做的有限，同样他也不会依赖跟他，同样的这样的软弱的人嘛，他的丈夫啊、孩子啊等等哈。也都是同样的，是人就会有属于他们的弱点、软弱，所以呢，就会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里头来，所以我觉得要想啊，刚才主持人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怎样的就是才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那我们基督徒呢？好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可以求神来鉴察我们。圣经说，求神，神啊，求你，查验我们的肺腑心肠哈，求神鉴察我们是不是患上了一些隐而未现的过错呀？我们可以对照圣经上的神的教导，然后呢，我们就像照镜子一样来看到自己哦，有哪些的，错误啊，过失，甚至是犯了罪。所以呢，今天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也是鼓励你可以来阅读圣经。其实圣经呢，就是一面镜子，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原则呀，给我们那些教导，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这是创造我们的神给我们世上的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该怎样的去说话，怎样行事，怎样的去看待自己，看待别人，怎样的去做选择，很多道德的标准是这位神给我们设立的，是最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圣经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出错了。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对自己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很难患上这个依赖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一个疾病。我们呢就知道，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神，除了神，谁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依赖，他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不管是物质的，不管是精神的。我们摆正了神他的位置，他的这种无可替代的这种全然掌管我们人生的这一个掌权者，把它摆正，然后我们自己呢，也要根据神的教导，把自己来摆在一个受造者一个有限的一个位置。当我们摆正位置之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处理好我们跟我们周围人的关系，我们绝对不会患上依赖共生，因为我们是依赖神去爱人，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有源源不绝的爱来输出爱，而不是向我们周围的人去索取去不断的去要求他们。
谢谢丽娜的分享。是的，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察觉自己是否患上了依赖共生呢？丽娜谈到，就是我们首先呢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能够察觉到我们是否患上了依赖共生。另外呢，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不依赖人，也不被人依赖，正确的去看待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容易患上依赖共生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怎么说。
也是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启发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 有的时候，虽然就是作为基督徒，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好像看，觉得自己好像，哎呀，自己很不错呀，自己，是蒙恩得救的，是敬畏神的，然后，是好公民，然后各个方面的，有的时候就是会自高，然后看到不信的人，或者是，虽然信了，好像从外表行为上看没看到改变的人，觉得哎呀，你看他还是个基督徒呢，他还服侍主呢，他怎么能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叫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要自以为是。就是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其实，那个圣经上有节经文说，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不是靠自己，是靠基督的。就是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陷在罪中的，也是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也是，就是，认为只有今生得过且过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成了神的儿女，有这样子的恩典，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才成的，自己是没有什么可夸的。
是的，你看作者呢，他首先就是看见了过去的自己，所以他才看到了自己依赖共生的这个问题。当他去接纳自己，不隐藏不假装，其实他就是已经得医治了。那上升到咱们属灵层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当我们看清楚，或者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其实这才是真正信仰的开始。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无需隐藏和假装，而是完全的去接纳自己吧，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曾经所犯的错，甚至是罪。就像作者一样，他之前不愿意接纳酗酒和吸毒的自己，以为他假装看不见、不堪的过往就没有了。其实恰恰相反，当他真正看见并且去承认、接纳的时候，他就得医治了。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分享。愿上帝赐福于你。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心流血。